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你是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也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你这堂课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欢然取水，能够用你自己的话来滋润我们，来喂养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能够更亲密，也更深的来认识你，更深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在你的面前能够蒙悦纳。主啊，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能够是一个蒙福的人，蒙你祝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这堂课与我们同在，也祝福保守所有今天在路上或者是还不能来的，主啊，求你眷顾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让他们在每天生活的艰难困苦中都来经历神。主啊，我们经历到你真是何等的宝贝，真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四章啊，罪的蔓延性与扩散性，然后我们也看到亚伯跟该隐这两个的对比，一个是怎么样蒙神悦纳，一个是蒙神这个拒绝的。那好，我们已经讲到这个该隐就讲到说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走该隐的路呢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怎么样走该隐的路呢？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怨恨，充满了不平不满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去解决它，我们就会失去神的恩，而从里面生出那个毒素来，那慢慢慢慢就产生很大的罪在我们里面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如果我们像该隐一样，该隐最大的错是什么？想用自己的功劳、自己的行为、自己所做的来取悦于神，而不是照神的心意，这也就是马大的心态啊，自己的努力来取悦于神。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好，我们做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好，如果我们是用外面的表现的努力来取悦于神，来代替里面真实的去触摸神、去接触神、去聆听神的声音的这种生命，就是该隐的生命。该隐的路就是走该隐的路，所以在新约里面警戒我们说不要走该隐的路啊。那我们如果一不小心，我们就会走上这样的路哈，想用外面的表现来取代里面的实际的情况，那这样子的路就是该隐的路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看到说该隐有最大的罪哈，就是一个是我们讲到他说谎，当神问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，他说什么不知道，他说谎。那还有一个最大罪是什么？杀人。 OK， 这两个罪的根源从哪里来的？上次我跟你们提的那个经节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讲到说，这个撒旦魔鬼魔鬼就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，也是杀人，这个杀人之人的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说谎？所以这两个罪是最大的罪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就讲到说，这两个罪将来的份就是在烧灼的硫磺火湖里面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犯这样的罪？说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十节，这里这一段经文，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要读那么多了我们就读第六节好了。
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
我们有没有与神相交，但是却还在活在黑暗里的时候？有没有？就是说谎话的，我们就是说谎话的哈。然后呢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
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
虽然今天我们恨人，我们不会被关监牢，不会被处于杀人罪，但是神说什么？没有永生在他里面。好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恨弟兄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杀人的。这个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走该隐的路呢？有很多很多机会会落到该隐的路里面去哈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哈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罪的蔓延性与扩散性的时候，说罪会生子生孙嘛哈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是该隐他不顺服神，不照着神的心意、神的启示来献祭，这不顺服，然后就产生了嫉妒，对不对 啊，看到别人蒙悦纳的时候，他嫉妒，然后呢，最后因为嫉妒就变了什么脸色，就愤怒了。当他愤怒以后，就怎么样？就再生出什么罪？欺骗之前哈，我们上次还漏掉一点，欺骗之前他还没有去行之前，那个神有没有来找他？有神来找他，来跟他说：“该隐啊，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为什么生气呢？啊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我也是爱你的，我也是要悦纳你，我巴不得要悦纳你。若是你行得好，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。当这时候神劝勉他的时候，而且还警告他，这个是神用爱来挽回他，来呼唤他，他不听。然后神警告他，警告他什么话？他说：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你还不改正你的行为，不改正你的错误，就怎么样？罪就伏在门前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撒旦哈，罪要人格化，说撒旦就蹲在你的门口，就张牙舞爪的等着要吞吃你了。然后他说什么？他必恋慕你，他必恋慕你是什么意思？缠着你不放。这个撒旦一旦缠上你了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直缠到你死为止，是这样子厉害。神这个警告在这里，然后呢，神也提醒他。你却要制服他，你要赶快制服他，这个罪已经在你的里面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什么？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在原文的意思是，生气的时候就离犯罪很近了，就快要犯罪了，你要小心哦。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要赶快去处理这个生气，你里面的怒气要赶快处理。如果你不处理的话，那大罪就在下面。所以神用他的慈爱的呼唤来要挽回他，来用他的警告来警告他，他听得进去吗？看到后面第八节的记载，你就知道他一点也听不进去。所以在讲到罪的扩散的时候，蔓延性的时候的，这里还要加上愤怒后面是什么？听不进忠告，听不进去。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人讲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，是不是？好，该隐就是这样，神跟他讲的话，无论是慈爱的呼唤，无论是严厉的提醒警告，他通通听不进去，没有听见，听不见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一意孤行了，而且变本加厉，就后来就欺骗他的兄弟，把他骗到外面来，第八节哈，然后呢就杀害他，然后呢又犯了什么罪？说谎的罪啊，来顶撞神，最后还不但说谎抵撞神，抵撞神了以后，他离开神的面，就是离开神的面，就与神隔绝哈。所以呢，人第一次犯罪被赶出伊甸园，第二次犯罪呢就离开神的面，从此以后人就离开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很可怕，越来越远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该隐的堕落哈的可怕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哈。然后人为了推卸责任的时候啊，人犯罪以后想要遮盖罪，还要推卸责任，就要放更多的罪来遮盖，来遮盖，来遮盖，所以就会越来越多，就扩散性，罪的扩散性哈。我们看到那个大卫的例子，大卫是一个那么从小那么敬畏神，那么爱神的人，为什么后来会犯了大罪？我们看他犯罪的步骤哈。大卫有一天睡到怎么样？太阳平息才起来，好，这个偶尔这样子是不是什么罪？也许他很累哈，但是如果常常这样子，就表示他灵性的松散。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，然后坐在凉台上，他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他不该看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他灵性很敏锐的话，很警醒的话，他应该怎么样？已经看到了怎么办？就像你小孩子偶尔开的电视机或者看的电视电影的广告，偶尔看到了怎么办？他应该回去啊。主啊，饶恕我，不是我故意看的啊，不小心看到了。主啊，饶恕我，宝血遮盖我。他没有警醒的祷告、认罪、悔改，他反而回到屋子里面去，怎么样？眼目的情欲马上就变成什么？肉体的情欲。这撒旦试探人的就是这个步骤啊，眼目的情欲，特别是男生，马上就变成肉体的情欲了。他没有赶快警醒的祷告认罪，所以就眼目就回去想入非非，然后马上眼目的情欲变成肉体的情欲，然后就怎么样付出行动，叫人去把那个女人带来，那就犯了淫乱的罪。犯了淫乱的罪以后，哎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，他以为这下子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啊，有什么关系，犯了罪送回去就好了。 可是不巧怎么样，这个女人告诉他说她怀孕了，而且圣经记载的很妙，特别提醒是那个时段是她不可能怀孕的时段，但是她怀孕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大卫有悔改吗？没有悔改，他想要怎么样？遮盖，遮盖，遮盖怎么办呢？哎，好聪明哦，想了一个办法。他先生在前方打仗啊，如果他太太在这里怀孕了，不是这个事情要爆发吗？所以把他先生叫回来，然后劝他喝酒，给他喝酒喝什么，然后叫他回去，想嫁祸给先生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回去以后，他太太才怀孕的话，那他也可以脱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想尽办法，没想到他的先生偏偏就是不回去，怎么样劝他，怎么样给他喝醉酒，他还是不回去，这下是没办法了，这个罪遮盖不了，他就怎么样？好，回去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大将军，这个大将军叫他拿去给那个前线的大将军，跟他讲说，在最危你们征战最危险的时候，你们全部撤退，就让乌利亚被杀死。结果怎么样？这个叫做借刀杀人。他为什么要杀乌利亚呢？那么忠心耿耿的一个将军，他要借刀杀人，为什么？为了要什么？遮盖他的罪。所以果然就字就这样成了，杀掉了。好，这下子他又安心了。神不知鬼不觉，是这样吗？神说，他问他说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人可以不知道，神会不知道吗？耶利米23:23，你们回去看。神说，我是充满天地的啊，有哪一件事情瞒得了我呢？没有一件事情我会不知道的。所以神差遣这位先知，还好有这位先知拿单，拿单来跟他讲。这个拿单非常的勇敢又有智慧，他当时是王，他只是一个先知，如果他去指出他的罪，他变脸了怎么办？连他也一起杀掉，最好再灭口，对不对？但是拿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他也有智慧，他没有直接说，王啊，你做这个错事。他跟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先讲一个故事。好，讲那个故事呢，激动这个王的那个公义之心，所以他就听了这故事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坏，这么坏的人，叫他还他4倍，人家只有一个小羊羔把人家抢去，叫他还他4倍。然后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拿单说，王啊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这样指出来的时候，大卫是怎么样？大卫怎么样？马上就知道他的罪了，我得罪了主，得罪悔改。他悔改，他的反应是马上就悔改，然后非常伤痛的悔改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伤痛？你看诗篇51篇，就是这个伤痛的悔改。然后呢，他向神求恩典，就说他那个孩子能够不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禁食祷告，几天都不吃饭，那禁食祷告求神饶恕他，但是能够保住那个孩子的性命。结果怎么样？啊？他用求的，用哭求的，用禁食的求神保住那个孩子，结果孩子还是死。你这个看出神的恩典赦免他的罪，但是神的公义不能容这个孩子在罪孽里生的，不能容这个孩子活下去。孩子死了以后，大卫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有没有说，神啊，你这么狠，我求了半天你还是不，从此不祷告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他的态度没有，因为他是真实的悔改。好，神把他那个孩子拿去，他没有话讲，他在神面前跟神认同这个罪的可恶，所以他说还他4倍，对不对？结果他真的自己死了4个孩子，他杀死人家一个丈夫，他死了4个孩子。所以这看出神是公义的，因为神是慈爱，神也是公义，神是赦免他了，赦免他的罪，但是罪的后果他还是要承担，所以他死了4个儿子。那我们看看该隐的，所以你看看这个犯罪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越犯越大。所以这个大卫他就有这个经历以后，他就写了诗篇19篇，19篇最后几节就描述他隐而未现的罪变成什么罪，变成什么罪，最后犯了大罪。撒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引导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有隐而未现的罪的时候，就要开始要求神检查，求神把我们的罪翻出来，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没有处理，就会变成大罪。然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不同，我们看到这个该隐他犯了大罪杀人了，但是他的反应，他的态度，当神指出来，你说你不知道，还顶撞神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你这没道理耶，什么时候我是看守他的，你来问我，就顶撞神。然后神就指出来了，指出来他所犯的这个罪，他说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做了什么事，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，有没有？你种地，地也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神的反应 是这样子跟他讲出他的罪，揭露他的罪的时候，他的态度什么样？我们来看看他的态度是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就看这个他的态度是怎么样。你就看到这里人哈，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对人的影响是这样子，牵引人犯罪，而且这个罪是连锁反应，不停的流出罪，越流 越多，越来越深。亚当犯罪的时候只跟神啊怎么推卸责任，只是推卸责任，但是该隐犯罪以后呢，不但是还敢向神撒谎，而且呢还顶撞神。你看他说我不知道，这句话是人间第一句谎言，人间第一句谎言，他第一个杀人也是他说的第一句谎言，而且这向神说的，向神说，诶，难怪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谎言，有那么多人谎言，而且不只是一般人说谎言，基督徒也是说，也敢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谎言？我们在唱诗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说谎。唱诗的时候，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说谎？我一生全所有奉献，有没有？我们唱诗都是在说谎啊！求主真是怜悯我们。然后时间关系，我没有不要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箴言24:11-12，那里说到说，有人被拉到死地，你们要解救。你们若说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他说那衡量人心的，保守你命的，岂不明白，岂不知道吗？必要报应，必要照你所行的报应个人。所以说谎真的不是好玩的。如果我们说我饶恕他了，我饶恕他了，却还是耿耿于怀，我们是不是说谎？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饶恕了，饶恕了却是耿耿于怀的哈。所以这句不知道是人间第一句谎言，也是我们今天很容易犯的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。然后我们也看到罪会发生哈，我也讲到这个亚伯，他的血会说话，他说的话，他预表耶稣，但是耶稣所说的话比他更美。他到地里面去控告该隐，但是耶稣呢，他没有控告钉死他的人，反而说饶恕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说耶稣的血更美哈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地因为人的罪再次受到咒诅，不给人效力了哈。然后我们看到13-14，该隐的罪被神拆穿了，不能隐瞒了。然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当神把他拆穿了他的罪的以后，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？他现在怎么样啊？他摆出另外一副可怜相哈，然后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骗取神的同情，弄一个角度来骗取神。他怎么骗取神呢？哎呀，他说什么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承担的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这样子把我赶出去。然后他说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所能承担。14，他说，如今你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留漂流。他说好像说我就看不到你的面嘞。他这么在乎看神的面吗？如果他真的很在乎要见神的面，他今天不是这样的该隐了。他用另外一副嘴脸来骗取神的同情。人就是这样。然后他没有一点点悔改的心。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面有一点点罪一点点的那个后悔懊悔，知道他错没有。这里我们看出这个罪又生出一个儿子来了。我们说生出一大段串的儿子孙子罪，这又生出一个什么儿子来？他想要骗取神的同情，他说哦，如果离开你的面，我就见不到你的面了，神要同，而且过于我所能承担的。你看他杀人家的命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人家能不能承担，他只想到他自己。这个什么罪呢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蛇引诱亚娃下犯罪的时候，跟他讲说你们必如神，如果你吃了会如神。现在你看看，不但没有如神，没有像神，而且根本就没有神。心中没有神的人是怎么样？就自己出头了，自我中心。你看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自我中心的思想出了头，我杀了亚伯算了什么？他活该，他罪有应得。那你给我的处罚太过分了吧，我受不了那么重的刑罚。那个亚伯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，杀了就杀了吧，我的生命可是搞宝贵的，我的生命不容人家碰的，如果人家要来杀我怎么办呢？你是神，你要保护我。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他讲这个话的态度就是这样，你是神，你要保护我，你有责任要保护我。亚伯的生命不值什么，我的生命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说，人离开神以后啊，抬高自己，然后灵性越堕落，就像 天使长堕落一样，我要升高，我要升高，最后坠落在最深的阴间，就是这样堕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神给他这样的处罚，他说太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怎受不了？现在人家看到我，这些人其他的人看到他是指的谁呀？指亚当夏娃他们所生的其他的儿女，其他的女儿儿子，这些人看到，如果杀我怎么办？你要保护我，这种的态度。所以要神的恩典，但是不要听神的话。今天人的最大的罪就是自高的不得了。上个礼拜有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讲到晚上快要12点，她讲什么事情呢？她来问我一件事情，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哈，是她的教练，然后这个教练呢是英国人，他35岁了，然后他最近呢就很追求，很去教会，也很渴慕神，在一个很大的教会聚会。然后呢，最近他交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个女朋友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两个感情很好，他们就也把这个女孩子带到那个教会去，那个女孩子也信主了，那很好，那就要准备结婚咯。结婚他们那个教会也是跟我们教会一样，要婚前辅导，那就给他们婚前辅导，辅导了以后，要参加这个婚前辅导班的时候，你要先填表啊，填申请表。当他们填申请表的时候，这个辅导的牧师一看，他们两张申请表格的地址是一样的。好，他就问他说，你们还没有结婚，怎么你们的地址是一样？那你们是住在一起吗？他说对，是住在一起。然后他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不能跟你证婚了，如果你们住在一起，表示你们在结婚之前已经有不正当的关系，那这个你们要对付，要认罪，要认罪。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很严厉的话，说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凡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，神必要审判，不是我们审判你。这个传道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讲这个经节，但是呢，他就跟他讲说，你们如果要结婚，你们认，他说对呀，我们已经认罪了，我们已经悔改了，我们就是知道这是错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结婚。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，如果你要证明你是悔改的话，你最好两个人分开。他跟他的要求说，最好分开半年以后你再来举行婚礼啊。他说不行，我们等不及，这个女的她经济有困难，搬出去还要租房子，还要干嘛，这个费用又一笔费用，我们就这样结婚好了。他说那这样不行，如果你要这样结婚呢，你去别的地方都可以，拉斯维加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跟你结婚。结果他就变脸了，就生气了，就说啊，这个教会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，怎么定我的罪呢？我相信那些已经结婚了的，他们也有犯过这样的罪，很多人都犯过这样的罪，很多人犯过这样的罪还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牧师不肯给他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很生气了，就变脸了，说是教会没有爱心啊，你们这么架起我啊。其实不是这个牧师架起他，是神的话架起他。我们做传道人牧师不能够随便跟人家走。他说我来教会结婚的目的，我不去拉斯维加结婚，我是要在我的亲友面前做见证，我要神的祝福。他也是要神的祝福，他要神的祝福，但是神的话他不要听。那如果说一个传道人这样子就给他祝福了，给他证婚了，这个传道人有没有罪？有罪哦。圣经上说，你们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所以真正的一个传道人他不可以这样随便的哈，所以就不能给他证婚。他就很生气，就来问这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就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说这个传道人做的是对的。他说如果没有圣经根据，我说没有圣经，我给你举出一大堆圣经，怎么没有圣经根据？很多圣经根据，这个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，不是人审判，是神要审判你。虽然今天世界的法律没有办法审判你，但是神必要审判。所以我就看到今天很多人就是神的祝福还是要的好，但是神的话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从。该隐他就是这样子，现在他自己不听神的警告，神前面对他警告他不听，结果闯了祸了，闯了祸了，他不认罪还要顶撞神，然后还说他的刑罚太重，还要神保护他。但是我们看神怎么回答他，从神的回答你就看到在那个时候神是不是恩典的神，是不是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们说创世纪是什么之书啊？恩典之书。你看他这样子，神还是说好吧，你怕被杀。15节他怎么样说？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不是说在他身上画什么东西，而是在他立了一个讯息，而且是大家都看得懂的，大家懂的那个意思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人类文字的第一个开始是从这开始，就画 人类古早的文字就是画个图案，对不对？让人可以懂那个意思。那他这个就是立了一个信息，哈，立了一个记号，就是让看到那个信息，看到那个记号，就知道哦，不能杀他，这样子，懂不懂？你懂，人就了解那个意识，那是人类开始的一个文字。所以你看到这里，神回答他，显出他的恩典，所以给他一个给人一个警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的反应是什么样？给他这样，神还是保护他，对不对？还是按他所求的保护他了。但是十六节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他有说：“哦，感谢神，你这样保护我。”他是什么？离开神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那个挪得之地，哈，挪得的原文是流放、游荡的意思，也是弃绝的意思。在那个地方弃绝他了，完全的离开神了。你就在这里就看到，从此人真正的是离开神，而且越离越远了。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，该隐呢就生了个孩子，然后就怎么样，盖了一座城，有没有？用儿子的名字取那座城以诺，叫做以诺。好，在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越人越高举自我中心，越高举自己的时候，就最堕落的往下堕落的更深，而且不但是不能荣耀神，神造人的目的为了荣耀神，对不对？不能荣耀神，而且还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好，所以当时候人口并不是很多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建城？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圈定自己的产业范围，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干什么？保护自己的安全嘛。虽然神给他保证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，给他记号，能看见他不会杀他，但是呢他还是不安心，他还是觉得眼看得见的这个城堡啊，比神的保证有把握多了，所以他觉得我自己还是比神强，还是比神重要，还是要我自己来吧。所以呢他就建造这个城更有保障。不但是这样子，人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要留名呢，你知道吗？人要很爱留名呢，但是他想想他的名字该隐，人家一想到该隐就想到什么？杀人犯，有什么好意思呢？所以不好意思，就用他儿子的名字好了，以诺。那我转一个弯来留自己的名，总比默默无名还好。你们回去以后可以看，因为我们时间实在不够哈。这诗篇四十九篇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在那里就描述人以为这个产业啊、房屋啊、地啊，这些可以永存的，哈，可以留名的，传下去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人堕落以后就是这样子，哈，追求自己啊，满足自己的这种心态，代代相传，高举自己，追求满足自己的心态。但是呢，人却落在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光景里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在诗篇这个四十九篇描述的很清楚，你们回去可以看哈。那该隐建造了，虽然表面上看了该隐建造一个以诺城哈，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名，但是呢，实质上在背地里呢，他是为撒旦在地上建立了一个记号，抢在神的面前去建立这座城。神要建造的是什么？什么城啊？启示录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城。但是他抢在神面前建造这座城的目的是什么？要人注意人而不注意神，什么？抢夺人的注意力来注意神，用这样来打击神。所以人活在罪里面，不仅是人受亏损而已，而是神受了羞辱。好，我们被造是要成为神的荣耀的，不但没有增加神的荣耀，反而把羞辱加在神的身上，这就是人堕落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也看完了第四章以后，第四章以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提高警觉，我们很可能会走该隐的路，所以要小心谨慎。还有呢，我们生气的时候要小心，赶快的处理，当天就要处理，好，最好越早越好。你不处理的话，很容易犯罪的。而且我们也讲到说，这个第四章罪的蔓延性与扩散性呢，提醒我们这个亚伯。给我们看他是义的代表，该隐是恶的代表，但是亚伯好像很惨，他死了，被杀死了，也没有留下后代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他们那个后代是很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后代是什么？三章十五节，什么？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？要救赎全人类的，所以这个后代是很重要，他没有后代。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义有没有被神祝福呢？死的冤枉吧，但是神又在四章二十五节立了一个什么？在肉身方面来说，立了赛特来代理代替他肉身方面。但是从赛特这个 家谱，耶稣基督是从塞特出来的，这个弥赛亚是从塞特的家谱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所以神在肉身中给他的赏赐，在灵性方面，神给他什么赏赐？上次我们提的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什么？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今天我们全部是因为亚伯的信心而产生的信心的子粒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属灵方面，他也得到赏赐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顺服神、尊重神而得罪人，我们受亏损，不会的，神会赏赐哈。同时我们也得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与该隐，他们当他们的罪恶被揭露以后，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，然后他们的后果也是不同，截然不同。后来神还是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人，为什么？而该隐却永远被神弃绝，离开神的面，永远离开着神的面，是后果不同哈。然后所以上次我给大家的这个思想的空课哈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不用再献祭了？他们那时候要献祭，为什么我们不要献祭？今天对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哈，已经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，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杀牛羊来献祭了。我们他已经一次做成，永远做成哈，我们是很有福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献祭。那今天这个献祭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今天献的是什么祭？不用再杀牛羊了，但是献的什么祭？哈，献活祭。哈哈，对，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什么？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将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什么？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什么？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献这个祭是活祭。以前是死祭，杀死他流血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是活活的献给神，而且我们这个祭献上的时候是保证可以怎么样蒙悦纳的，好，不是保证是蒙悦纳的。那献这个活祭就是身体献上，身体代表我们的所事所有，所有的一切献给神，在神的面前。献祭还代表什么？在新约有哪方面的意义？还代表什么？啊，还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在希伯来书13章15、16节，我们还献什么祭？献祭什么意思？嗨，献颂赞的祭。我们敬拜赞美神、颂赞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在献祭？啊，也是在献祭。然后他接着说什么？行善，不要忘了什么？16节说什么？捐书的事，捐书的事，行善跟捐书的事也是在献祭。好，如果我们好像我们捐钱给贵州帮助那些穷苦的人，是不是也是一种献祭？行善跟捐书的事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是献祭呢？我们看到奉献，比如马可12章41到44节，在你讲到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，然后那个有钱人奉献的一大堆，寡妇只有两个小钱，但是神主称赞他，他是蒙悦纳的。为什么？他说他是把自己和一切所有养生的都投上了。神看我们的不是献上多少，而是看我们所留下的是多少。好，这个心态。那这个献祭包括很多方面的意义。那什么样的献祭能够蒙神悦纳呢？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神对扫罗王说，神所要祭是什么？听命胜于献祭。哈，胜于什么？顺服胜于什么？牛公山羊的什么子由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蒙悦纳？听神的话更胜于你所献的祭，所做的祭哈。然后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讲到说，当你献祭要去献祭的时候，哦，拿了祭物要去献，要拿很多东西要去奉献的时候，你想起来有人得罪你，或者是你得罪的人，就要把这个祭先放下来，然后怎么样去跟人家和好，和好了以后才来献祭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与人和好，不能够有怨恨的哈。然后使徒行传5章1到4节讲到撒菲拉跟亚拿尼亚，他们奉献了很多，但是在他们奉献的里面有欺哄圣灵、欺哄神，不诚实。因为他卖的是多少，结果他说的是多少，那有不诚实的时候，虽然他是一个很好的奉献的举动心意，但是反而神不悦纳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诚实在神的面前是很重要很重要哈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献祭是什么意义？我们有信心相信耶稣的血能够遮盖我，不是靠我的行为，要相信耶稣的血，羔羊的血， 一次为我成就，当我有得罪神的时候，我马上认罪，求主的宝血遮盖我，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那有这个信心，你记不记得新约肯定亚伯的献祭说他是因信而献的，信心而献，信什么？信那个羔羊。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他用这个代替，可是他的信心是信那个羔羊。那我们今天羔羊已经来到，2000多年前已经来到，我们要相信。那第二点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好，胜过献祭，听命胜于献祭。然后呢，要与人和好，还有呢，不要欺哄神，要诚实。然后我们送赞的祭也是我们嘴唇所应该献的，还有行善捐书的事奉献，这些都是今天献祭的意义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看完这个第四章哈，在看完第四章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一件很有事情哈，跟你们一起分享的，就是用这件事情来思想哈，就是说这个该隐呐，他当时候看到，也许他看到亚伯献祭，那他也来献祭啊。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做，你想他的心是什么心？哈，也是想讨神的喜欢嘛，哈，是不是？也是想讨神的喜欢，不然他干嘛？他可以不献吧？也许他不献还不会后来生出那么多的罪，为什么他做的这起初本意原来是好的，但是他做了以后反而产生出那么一连串的罪来呢？就非常坚持，他说我对我的子女的婚姻没有任何的条件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对方是基督徒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儿子呢就拼命的把这个他的女朋友带到教会来，然后也大家帮助他，这个女朋友就后来就跟他一起来教会了，也成为基督徒了，也愿意相信，愿意什么，所以呢牧师就在我们教会受洗，受洗了以后呢，他们就来我们教会聚会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一次午餐，那时候在旧堂，那个时候午餐是弟兄姊妹做菜来然后分享的，那时候人数比较少嘛，所以可以这样做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礼拜天他做了一盆的那个鸡来带来，做了一盆的鸡带来，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两家做菜嘛，一荤一素哈，然后另外一个也做了，结果呢那个就分量太少了，一大盆，那也是太少了。结果旁边就有一个姊妹就说：“你带那么一点够谁吃啊？”就讲这句话。哎呀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就跳了一下子，他怎么这样讲？果然从那以后，他们这对夫妇就不见了，就不来了。你怎么样劝，怎么样安慰都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原来他为了做那一盆鸡哈，他以前他是独生啦，还刚刚结婚不久啊，所以他根本对这个分量没有概念。好，他说那天晚上他已经跑了市场，跑了三次，跑去买了回来做一做，哎，觉得太少了，又跑去又回来，一共跑了三次做了那一盆来，结果所听到的是这样的一句话，从此他受伤，他不来教会，又回到那个莫门教去了，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了。所以我就想，你看看，当然该隐他是做错了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子的定罪他，还要挽回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，当然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不稳了，你就看到他马上为了这句话，他自己本身要负很大的这个责任，就是说他有那个 pressure， 就是他的婆婆一定要他做基督徒，他为了这个婚姻他来信的，他本身的就是不稳，这个他本身有责任。但是这个姊妹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也是促成他这样子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配搭服侍的时候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要把那个已经生命还没有很成熟的人带来服侍。同时呢，别人跟人家配搭的时候也不要讲这种话去伤害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在教会这十几年来，这种事情我看了太多，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。那所以很可惜，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，这个婆婆也没办法，也没有办法说你以前答应我的啊，所以才结婚的，现在又去也把他的儿子带去，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就分享这个，也提醒我们大家彼此去提醒，一个人的生命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，他不能服侍，不要来献祭。然后他献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人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讲这个话。神没有悦纳他，因为他跟真理完全不合，所以神没有悦纳他。但是神还是一直要挽回他，要给他机会挽回。好，我们不要把人家所做的就一句话就否定了，这样他就会受伤。好，这是我们第四章我们学习到的功课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五章，第五章两个家谱。那这是从创世纪4章16节到5章32节。好， 五章三十二节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这个家谱，两个家谱。第一个家谱是哪个家谱呢？是从该隐来的，不是从亚当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被神赶出，永远离开神的面了。他虽然是亚当生的，但是他犯了大罪，没有悔改以后，已经离开神的面，所以他是这个一个家谱。然后第二个家谱呢，是亚当生什么？赛特 ，OK。赛特，我们今天要注意看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家谱。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家谱，我们就看见亚当虽然他那个时候犯罪了，被神赶出伊甸园，但是他内心还是对神有感应的，还是有感应的。好，不像该隐，他是完全没有抬高自己，背逆神，自高，离开神的面的，拒绝神的。所以呢，神还是可以用的亚当。当亚伯被杀死了以后，神拣选亚伯，没有拣选该隐，但是亚伯被杀了，所以呢，神就让亚当生赛特来代替亚伯。所以这个两个家谱，这两个家谱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的两条路线，你也看到这两条路线，神所要指出的两条是路线哈。所以在这条路线呢，你就看到人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的罪性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强。然后这个赛特，当亚当里面还有神的形象哈，还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还有神的形象，他生出来的赛特是怎么样子哈，有神的性情在里面。我们看这两个路线哈。那该隐的后代，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呢？他离开神的面以后，他跟神断绝的交通，没有交通，结果就更深的拒绝神，不要神哈。这个我们一看下去哈，你们往下看的时候，在第四章十七节哈，该隐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，以诺就建城，有没有？你看那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这个文化，这个很进步。人因为有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，也有智慧了，所以你看那文明非常好，也有音乐哈，也有建筑业，会建城呢，那不是建筑师吗？哈，那个时候会有建筑师，所以那时候的建筑哈，虽然这里所描述的他们的成就丰功伟绩啊，通通到洪水的时候通通被毁灭了，但是考古学家还是可以发掘一些东西，挖掘一些东西。在英国的很著名的考古学家，他们也发现他们那时候的建筑可以媲美罗马跟希腊的建筑，你就看到多么的进步，多么的伟大哈。那好，这他就建筑这些，然后呢你也看到他们的丰功伟绩，你看无论在音乐方面，无论在这个艺术文化上面，都有很多的成就哈。这一个哈，还有这个畜牧业，养畜牧业哈，他们做帐篷啊什么，都有很大的进步。你就看到这些人哈，他们对这些产生崇拜，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成就，这些成就就记载这些成就，很大的成就，对不对？各方面文明啊，都有很文化啊，都有很大的成就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到了第五代，拉麦怎么样？两个妻子，这是人类多妻制的开头啊。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，那里神明明说，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，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为何只造一个夏娃？为什么不多拔两根，可以造更多的妻子，且啊更帮助他？只造一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你们得近前的后裔。可是从拉玛开始，他怎么样？两个妻子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很奇妙，在这个家谱里面哈，两个家谱，这个家谱里面神没有记载说他们活了多少岁，然后活了多少年。可是第二个家谱到第五章下面，你就看到啊，每一个人都讲他几岁几岁生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又活了多少岁，一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该隐的后代，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丰功伟绩啊，但是神不数算他们的日子，因为他们是活在自我里面，抬高自己里面，他们是活在罪孽里面，神不计算他们所活的日子是白活的，神不记录哈。这个让我们看见，然后看到他们的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有看到那个这个拉麦，他两个妻子，这是人类多妻从这里开始的情欲的横流， 神明明是一夫一妻的，他要两个妻子，那情欲的扩张，情欲的横流，让我们看到这样子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这个人要争取堕胎合法化，同性恋合法化，然后要试婚，要换妻，这些通通是从这里开始的，知道吗？这个罪，人堕落以后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们发明了很多东西呀，哈，发明了畜牧的方法，发明了音乐啊。其实神造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说所有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然后也悦人的眼目，神也顾念我们的精神生活、心理各方面的需要，他都供应了。我们不需要这些来满足我们，但是自从人堕落以后呢，人的心灵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洞，这个洞就是空虚，空虚的感觉，所以就要很多的文明啊、音乐啊、艺术这些来满足，来填补这个空虚的洞，所以就有这些东西的发明，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来满足，满足到一个地步呢，啊，人就自大起来了。拉麦说什么话？拉麦说：“谁要敢杀我，我就怎么样，77倍报。”神保护该隐，答应他，人杀他7倍，他要77倍，自高了吧？高举自己了吧，看自己很重要，很看自己很伟大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凶杀暴力从这里开始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报复。可是主耶稣明明说，彼得问他说，人得罪我，我饶恕他7次可以吗？主耶稣说什么啊？70个70，就是无限量的要饶恕人啊，可是他是要报复77次。你看到没有，人离开神以后，他的思想，他的做法全部是跟神是截然相反的。好，他这里他说我自己的扩大哈，他可是这句话他只敢跟他的太太讲，他敢跟公开的人讲吗？他只跟他太太唱这首仇恨之歌，谁敢杀我，谁敢害我，我要报他77倍。他觉得他自己比该隐更尊贵，更有价值，他的生命是这么宝贵，这么有价值，所以他在那里跟他太太讲唱这首仇恨之歌的时候，他是自己自我陶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他自我陶醉的结果，他有没有安全感，有没有安息？没有安息，没有安全感。表面上看来他现在自己做主了，哼，谁敢，我的权势很大，谁敢伤害我，我会伤害他77倍。实际上呢，他是在做了撒旦的工具，好，成了撒旦的工具，那里反抗神，抵挡神。这是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不蒙神的纪念，他们活的岁数虽然他们有了聪明，有很多的发明，有很多的丰功伟绩，会建成啊，文明这个文化都很进步，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，真正的饱足，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安全感。他们所以圣经只记录到他们几代啊，记录到7代，后面就没有记录，也没有数算他们的年日，也没有记录他们。然后马上一个急转弯，让我们注意力放在哪里？放在25节开始哈，第4章25节开始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什么？赛特啊，就是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你知道这个赛特是什么意思吗？赛特，当时亚当哈，被神赶出伊甸园以后哈，虽然他心里对神还是有感应，但是他没有求告神呢，没有记录他求告神。那生了该隐，亚伯也没有求告神，一直到生了赛特，给他取名叫什么？叫赛特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是脆弱的人必死的人。好，脆弱的人必死的，现在他体验到了，体验了3章26节，神告诉亚当夏娃说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必定死，这句话的真实性跟可怕性。所以呢，他在这时候才体验到了，亚伯不应该死的，被该隐杀死了。该隐那么凶悍，会杀人，自己也要死。好，就是拉麦那么厉害，也是要死。所以他体验到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时候呢，不是这个赛特的意思是哦，我说刚才说错了，对不起啊。赛特的意思是说代替亚伯。好，然后呢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什么？以诺士。以诺士的意思才是脆弱的、必死的啊。对不起，刚才讲了赛特，不对啊。赛特是代替的意思，代替亚伯。然后，这个时候哈 以诺士，赛特就生的以诺士，对不对？以诺士，以诺士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脆弱的、 之人，必死之人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都深深的体验到我们人何等的脆弱，容易犯罪，会死的。第三代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诺斯，到了第三代的时候，他们才有深深的体会的，以后他们才怎么样，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 OK， 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这个耶和华上次在第一章的前面我已经解释过，什么时候你读到神，什么读到耶和华有什么不同啊？难道是神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吗？这里说到耶和华是说他是立约的神，是要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神，求告这个耶和华的名，他才开始求告的耶和华的名。什么叫求告耶和华？他们开始求告耶和华，但是这些人开始求告以后要不要死？要，还是要死。为什么？不是你求告耶和华就能够免死的，要怎么样才能够免死？要蒙救赎哈。但是求告耶和华呢，是你愿意跟来求告神的名哈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求告呢？请你回去以后今天的作业看诗篇34篇，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，34篇你就知道是怎么样求告耶和华哈。他是一位立约神，当人心里很饥渴，饥渴的不得了的时候，看到自己是瞎眼的，是贫穷的，是软弱的，需要神的时候来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我要转向神，要求告耶和华哈。所以诗篇34篇你去仔细读，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求告耶和华。那在这个下面读下去，这个一直读第5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20节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词一再重复的出现，是什么词啊？有一个词一再的出现了，就死了，就死了。你看，那时候人寿命很长啊，活900多岁，哈，800多岁，700，但是呢，为什么还是会死？为什么？因为三章几节的话，3章17节的话嘛，哈，神说必定死，就是必定死，哈，所以这活得再久还是要死。为什么？罗马书6章23节说，什么？
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
啊，一定是死的，罪的工价，人犯罪的结果一定是死的。好，犯罪的结果。然后5章14节。
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
你看看，看到没有？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做过。你说我没有跟他犯一样的错，但是你也是在这个罪的权势下，所以这个罪是人格化了，他是王，哎，他控制着你，你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，好，所以是没有安息。那我们看到终于人醒悟过来，人苏醒了，人昏沉了3代啊，昏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，他还是没有醒悟，赛特也没有醒悟，一直到第3代的时候才醒悟了，才领悟到，哦，人是这样的脆弱，人是必死的。这时候开始求告神，求告神的名，这个时候才开始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虽然你看到这些人活的岁数是很长的，但是神为什么很清楚的记录这个人他活了几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那又活了多少年，一共多少年他才死，他们的日子是蒙神纪念的。因为这个是第二个家谱，不是这个该隐的家谱，该隐的家谱神记录到第7代就没有了，好，不蒙纪念，而且不数算他们的年日，哈，神的纪念，哈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